宁现在搜听了持有警示数据推出的交易员故事系列文章，宁可以在警示数据 APP 上免费订阅该系列文章。本篇是我的交易室系列的第13篇，标题是逆势而动，利用人性弱点在市场获得优势。本篇导语：俄罗斯首席外汇交易员分享成功之道，大多数交易者群体思维相同且常有错误，市场反转往往源于大批交易者弃仓。本篇开篇，2005年4月，我飞往莫斯科，在俄罗斯三个城市为该国最大的外汇公司举办大使班。我希望我所强调的纪律和资金管理的必要性能够帮助他们的客户。我喜欢游览偏远的城市，参观我从未见过的历史遗迹。在公司的莫斯科总部，我见到了公司的首席交易员，彼得参与了公司的日常交易，他的言谈举止轻快。我来到他的交易室，门是锁着的，他与另外两名交易员和一名秘书共用一室。第一届成为首席交易员。1980年9月1日，我出生在俄罗斯远东地区的弗拉迪沃斯托克，我们国家称这一天为知识日，即开学第一天。我17岁开始在这家外汇公司工作，帮人看电脑，上夜班。我们的客户昼夜不停地进行交易，而我们的软件刚刚开发出来。1998年，公司搬到了莫斯科，他们邀请我去做交易员。我飞到莫斯科，但经过测试，他们说我还没准备好，让我做技术支持。六个月后，也就是1999年，我们的一位经纪人离职了，他们提拔了我，给了我一个月的试用期。我的工作是接受客户的订单，管理公司的状况。我非常清楚地记得我作为交易员的第一班岗。当时我上夜班，日元疯涨，日本央行进行干预。当时发生了太多事情，有时我会给同事打电话询问问题，半夜把他们吵醒。我今天所知道的一切都是从谢尔盖·科夫扎洛夫那里学来的，他当时是我们的二号交易员。2003年，他成为我们的首席经纪人，在他离开后，公司提拔我担任这一职务。谢尔盖和我一直保持着联系，有任何问题我都可以给他打电话。作为经纪人，我接受客户的订单，他们通过我们的软件或给我们打电话下订单，然后我们转身在银行间市场累计下单。对于大客户，我们可能会立即去银行间市场下单。如果订单金额较小，比如低于10万美元，我们会自己接单，但我们会监控公司的总风险敞口。我们有一个限额，当我们达到限额时，我们就会去银行间市场把多余的资金取出来。我们不仅跟踪货币对的规模，还跟踪其波动性，如平均真实波动范围。我们是国内最大的外汇交易公司，作为领导者，我们通常会先行一步。我们的竞争对手一直在模仿我们，他们落在后面，但却能从我们的错误中受益。作为该领域的领导者，我们也犯过错误。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期间，我们的系统允许客户以超过一分钟的价格进行交易，导致公司亏损。我们的系统经过改进，现在可以综合约70家不同银行或交易商的报价。有些银行对某些货币的报价较高，系统知道这一点，会寻找特定的银行。如果我们得到一个糟糕的报价，俄语称这种超出范围的报价为必死，我们的系统就会询问提供报价的交易商。客户的订单通过互联网交易系统进行。我们是俄罗斯第一家向客户展示我们的交易软件如何工作的公司。我们还开发了人工智能系统来处理日常订单。我们为交易者提供的最高保证金为100:1，但我们建议将其限制在10:1。我们会追缴保证金，但允许客户交易，直到他们的资产净值降至零。在交易台前一坐就是数月甚至数年，你会开始注意到几乎每个人都在做着同样的事情，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同样的错误。有一些众所周知的规则被交易者不断打破。首先，他们紧紧抓住亏损的头寸不放，不断加仓，直到被追加保证金。当人们亏损时，他们倾向于持有，但当他们盈利时，他们又会迅速减仓。在我们的交易中，我们的做法恰恰相反。其他交易者持有头寸，如果市场对他们不利，他们不仅会亏损，还会反向操作。然后市场再次反转，他们第二次亏损。他们第一次是对的，但非但没有赢， 反而吃了两次亏。莫斯科、弗拉迪沃斯托克或奈利文的每个中心都会发生这种情况。每一个地方的人都一样。交易者在不同的城市工作，但他们都同时行动，就像雪崩一样。当大批交易者开始放弃时，市场就会反转。人们在明显的支撑位或阻力位设置止损。市场不断突破这些水平，触发他们的止损并反转，就像你在大师班上展示的那样。市场接近阻力位时，在前一个高点上方十个点的位置会出现大量买单。市场触发他们然后下跌。在低点时也是如此，穿透低点几个后再转为上升。我曾经想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市场不知道我们客户的止损点在哪里。这意味着世界各地都有相同的止损点。这是人类的某种普遍特征。当心理开始起作用时，交易者账户里有多少钱并不重要，他们觉得自己必须在此时此刻采取行动。资本雄厚的交易者只需加大仓位。他们可能会使用 MACD、奈略特、RSR 或战星数，但在压力下，当支撑位或阻力位受到考验时，无论使用哪一种方法，他们的交易方式都是一样的。人群中的人使用不同的分析方法，但行为方式都是一样的。他们的问题不在于分析，而在于心理。不仅在外汇市场，在任何市场中，大多数市场参与者都是随大流的。突发事件偶尔会让人群获胜，但从长远来看，人群总是输家。当我打电话给其他交易平台或银行的朋友，他们都告诉我他们的客户看多欧元时，我就知道欧元一定会下跌。我们的一位客户是一位有名的外科医生，多年来他一直在亏损，在一个小账户上毫无头绪的交易。有一次他的钱翻了一番，他非常惊讶，但随后又亏光了。他没有互联网，也不看图表。有一次他打电话给我说，彼得，我想做一件事，我应该买进或卖出什么？快，我得去手术室，手术后再打电话给你下单。我问他，他说，我的工作是给人开刀，但在市场上我很放松。没有系统的交易者必输无疑，如果你与他交易，你就会赢。成功的交易者总是与众不同。我们有一位交易员，他从一个小账户开始，不到两年就赚了100多万美元。我向他展示了我开发的衡量群体行为的指标。他发现他的大部分亏损交易都发生在与大多数交易者同方向交易的时候。他发现当他偶尔随大流交易时，他也会亏钱。第二节，你大众情绪。人们说市场是 75% 的心理或 25% 的经济。如果这是真的，那么一个能将心理因素转化为对自己有利的交易者就一定能长期获胜。逆大众情绪而动是交易系统自身的基石，其中有两个关键原因。首先，人们在观察价格一段时间后，往往会在潜意识中形成一种强烈的贵贱观念，这在短时间内尤为明显。例如，如果欧元半小时前的交易价格是 1.20， 而现在的交易价格是 1.2050， 那么潜意识就会说这很贵，卖出。最近的波动范围已经深深地印在我们的脑海中，任何超出这个范围的波动都会刺激我们采取行动。与此相反，趋势的概念本身无论多么短暂，都涉及价格的持续变化。正因为如此，当我们逆势而为时，我们就会将自己定位在新兴趋势的方向上。其次，大多数交易者对利润和亏损的容忍度不对称。大多数人可以容忍的亏损远高于盈利，这是他们急于采取行动。如果交易者愿意在一笔交易中损失40个点，那么他可能会在更接近的水平获利。如果我们反其道而行之，就会缩短亏损，让利润奔跑，这对趋势跟踪者来说至关重要。全世界的交易者都在寻找市场人群情绪的指标。这些指标反映了一个事实，即大多数人的想法都是一样的，而且在很多时候都是错的。我们的目标是追踪人群，做与之相反的事情。第三节，坚韧和毅力。会议结束时，我们一群人租了一间桑拿房，在那里放松、喝酒、唱歌几个小时。那里有一个蒸汽房，一个小游泳池和一台复杂的卡拉 OK 机。我拿着歌单，彼得负责卡拉 OK。 祭司死在那个酩酊大醉的欢乐团体中，他看起来也像是一个人全身心投入到一台机器中，并能准确无误的操作其众多按钮的人。优秀的交易员是天生的还是后天造就的？彼得很幸运，17岁就进入了一家贸易公司，但他的经历、专注和毅力会让他在任何领域都大有作为。即使他从未听说过交易，他也会取得成功。市场对他来说似乎是一个天然的领域，但正是他的坚韧和干劲将彼得推向了全国最大外汇交易公司首席交易员的位置。当时他还只有20多岁。一个普通的交易员从沙发上站起来，看了一眼屏幕，可能会产生一个可怕的想法，如果交易的另一方是彼得这样的人怎么办？他几乎就住在自己的交易室里，研究市场，研究其他交易者，总是在寻找优势，寻找每一点优势。一个普通的交易者有什么机会与他抗衡呢？许多业余交易者挤进市场，梦想着过一种轻松的生活，逃离公司的琐碎工作。在经纪公司宣传的蛊惑下，很少有新人意识到交易游戏的真正艰难。离开公司的小隔间，离开低能的老板和讨厌的同事，看似很有吸引力，但很少有新人能预料到成为一名成功交易员所要付出的努力。在一个愚蠢的老板手下，你可能会恼羞成怒，但在交易中，你将成为自己的老板，你曾经遇到过的最难对付的老板。你必须比任何上司都更努力地鞭策自己，如果你做不到这一点，就不要梦想做交易。找一个更大的隔间或更通情达理的老板吧。彼得喜欢努力工作，无论是在屏幕前还是在卡拉 OK 机前，能力和业绩都是他生活方式的核心。他是一位严谨的职业交易员，当你想进行交易时，你必须扪心自问，你有什么彼得没有的东西？在这次交易中，你的优势是什么？如果你对这个问题没有答案，那就不要开始。彼得开放了他的交易室，向我们展示了他是如何操作的，他帮了交易者们一个大忙，这也是这个领域中一些最优秀的人开放和慷慨的又一个例子。你必须跳过的门槛很高，但彼得向你展示了他的位置。我的交易室系列第13篇已为您朗读完成，感谢您的收听。下篇内容预告，从情感上讲，最容易做到的是高买低卖。大多数人在上涨时买入，在下跌时卖出，只有专业人士才会反其道而行之，因为他们以低买高卖为生。我的交易室系列是金石数据全新推出的一档栏目，如果你喜欢这个系列，请您点个赞，评论下，这将使我们有动力继续努力更新这个系列。您可以在文章顶部订阅交易员故事系列专题，每日最快时间收到连载内容的更新推送，请下载金石数据 A 订阅并打开推送功能。